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96集。嘉靖37年，又有三个不怕死的小官吴时忠、张冲、董传策、禁部杨继盛之后尘再度上书对我发起弹劾，结果不言自明，他们很快就被施以廷杖之刑关进监狱，随后全部流放岭南。古人经常说天道既盈，只可惜我没有早一点领悟这句话。正当我权倾朝野富贵满门的时候，一朝垮台家破人亡的灾难就已经在向我逼近了。日后回头看，嘉靖40年就是我命运的转折点。毕竟岁月不饶人，到了这一年我已经82岁了，同龄人老早就去跟阎罗王报道了，可我作为天子，最为宠幸的内阁首辅，却天天要应付繁杂的日常政务，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所以从几年前开始，我就已经把政务交给我的儿子世蕃了。每当各级衙门向我禀报或请示什么事情，我总是说与小儿一职，或者说与东楼一职。所以当时的知情人都说，上不能一日亡松，松又不能一日亡其子也。嘉靖不能一天没有严嵩，严嵩也不能一天没有他儿子。我承认，人们说的确属实情。应该说，我儿子是个聪明人，能力也不比我差，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欲望太盛。刚开始，他花重金收买了皇帝身边的内侍太监，所以繁琐奏答都能让皇帝满意。可到了后来，他就日渐沉溺酒色，天天和一帮姬妾寻欢作乐，应该处理的政务也就大多耽搁了。有时候我在朝堂值班，皇帝催问某件政事，世蕃又左等右等不来，我只好硬着头皮提笔作答。一个头昏眼花、思维迟钝的82岁老人能胜任这份工作吗？答案是不言而喻的。有时候世蕃在外头玩够了，才气喘吁吁地赶进宫来，但奏文已经送出，我连忙让太监追回来，叫世蕃重新修改，可仓促之下也不可能明智审慎地处理事情。这么折腾几次后，嘉靖皇帝对我们父子的不满就越来越深了。尤其是世蕃，荒淫纵欲这个恶名朝野皆知，所以天子对他更觉厌恶。当时嘉靖皇帝正宠幸一个叫蓝道行的道士，此人擅长扶鸾，被天子视为神人。有一天，皇帝想通过他问问神明，看身边的辅臣是否尽职尽责。蓝道行知道天子已经对我心生不满，遂装神弄鬼的做了一场法事，然后告诉天子说严嵩父子弄权，其罪当诛。天子大为感叹，果然如此，可上天为何不降祸于他们父子呢？蓝道行一脸正色地说，留待陛下正法。天子闻言默然不语。有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正当我在嘉靖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之时，皇宫西内的万寿宫又发生了一场火灾，把一大堆御用物品全都烧毁了。天子不得不暂时居住在狭小的玉溪宫里，终日郁郁寡欢。这场火灾本来跟我无关，可要命的是，火灾过后，为了讨好天子，我急切地提了一个建议，劝天子搬迁回南内。所谓南内，就是当年英宗皇帝朱祁镇因土木堡之变被蒙古人劫持，回京后被他弟弟代宗皇帝朱祁钰软禁的处所。刚刚把话说出口，我就懊悔不迭，连声在心里大骂自己笨蛋，因为这是一个愚不可及的建议。我确实太老了，老到居然忘记了南内是个不祥的处所，以致犯下了这么一个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。天子听了我这个馊主意，自然是一肚子不乐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时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徐阶就翩然上场了。 他不慌不忙地向天子提出了一个建议，重建万寿宫。天子大喜，随即下诏，命徐阶负责重建工作。就在这一刻，我意识到自己彻底完了，因为徐阶这一次绝对是冲着我来的，而且还是有备而来。自从夏言死后，这个徐阶就是我最大的潜在对手。此人虽然早年也曾受过我的提携，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，实际上一直想把我扳倒，以便坐上首府的交椅。前几年吴时中那几个小官弹劾我，就是这个徐阶在幕后主使。因为我很清楚，吴时中是他的门生，董传策是他的同乡，关系都非比寻常。我当时就曾密奏天子，说三人同日构陷，背后必定有人指使。只可惜吴时中等人拼命死扛，无论如何也不肯供出徐阶，才让他躲过了一劫。如今徐阶知道我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，所以就不失时机地出手了。换句话说，他是报仇来了。而这一次，我严嵩注定在劫难逃。不出所料，在万寿宫重建的那一天起，徐阶就将我彻底取代，成了天子最宠信的阁臣。一切军国大事，天子皆与其商议定夺，完全把我撇在了一边。我的首辅之位已经名存实亡。不久，我的死党吏部尚书吴鹏被罢免，我赶紧推荐另一个心腹欧阳必进代之，可没过几天又被勒令致仕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徐阶在幕后操纵的，然而明明知道政敌已经在步步逼近，我却无能为力。嘉靖41年三月，新建的万寿宫竣工落成，徐阶因功加授太子少师，而天子只是象征性的加了我100担俸禄而已。五月，徐阶图穷匕现，正式发难。受益御史邹应龙对我和世蕃发起弹劾，隶属我们父子种种贪赃纳贿、专权不法之状。嘉靖皇帝随即罢免了我的首辅之职，并将世蕃关进了诏狱，同时擢升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。面对徐阶一党咄咄逼人的攻势，我和世蕃当然不能坐以待毙。随后世蕃拿出了他的看门绝活，以重金贿赂天子左右的宦官，让他们对天子说，邹应龙这道密书其实都是蓝道行给他爆料的。内宠交结外臣，这无疑也是皇帝最忌讳的事情之一。天子勃然大怒，未加思索就逮捕了蓝道行。我的目标当然不只是这个小小的道士，而是我最大的对手徐阶。紧接着我就命心腹时任刑部侍郎的燕茂卿私下接触蓝道行，承诺要给他重金，并且保他没事，条件是让他诬指徐阶为幕后主使。如果此计成功，我一定可以反败为胜。然而令我大失所望的是，那个臭道士蓝道行居然一口回绝，还义正言辞地说，除贪官自是皇上本意，纠贪罪自是御史本职，何与徐阁老事。我无奈知道世蕃这回已经脱罪无望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命燕茂卿在给世蕃定罪的时候采取大事化小的办法，就以收受赃银800两的罪名论处。随后世蕃被发配雷州戍边，其子严胡、严弘、心腹罗龙文等人也全都被发配边荒充军。我和世蕃精心策划的这场绝地反击就这样彻底失败了。从嘉靖41年六月到九月，大明帝国的官场上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政治风暴。凡是我严嵩的心腹和党羽，都在徐阶一党的弹劾下纷纷落马。如刑部侍郎燕茂卿、大理卿万采、太常少卿万余龙、工部侍郎刘伯岳、刑部侍郎何谦、国子祭酒王采等， 一大批朝廷高官无一幸免，都遭到了罢黜和贬谪的厄运。就像你们那个时代经常玩的多米诺骨牌一样，我严嵩这张头牌一倒，他们也只能哗哗啦啦的全部倒地了。嘉靖42年，84岁的我黯然返回江西老家，因实在无法忍受亲人离散的孤苦无依之感，遂上书天子向他哀求，臣年80有4，唯一子世蕃及孙胡洪皆被发配千里之外，臣一旦命中，谁可托以后事，唯愿陛下垂怜，特赐放归，忠臣余年。然而奏书呈上如石沉大海，就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，还没走到雷州的世蕃就暗中逃了回来，包括他的心腹罗龙文也私自逃回，藏匿在附近的县城。对于儿子的逃归，我虽然稍觉宽慰，但内心不免惴惴，因为我总有一丝不祥的预感，总感觉自己的噩梦并未终结。果不其然，世蕃和罗龙文逃回来以后，并没有从此夹起尾巴做人，而是一心想要报仇。
有一次罗龙文喝醉了酒，竟然四处扬言总有一天要砍了邹应龙和徐阶的狗头，以泄心头之恨。
我大惊失色，赶紧警告世蕃说，尔我多矣，你虽被发配充军，但时间一长还渴望获得大赦，
倘若你再有什么非分的举动，必将死无葬身之地。
如今皇上正宠信徐阶，还升了邹应龙的官，只要皇上一怒，我们整个家族就彻底完了。可是世蕃对我的警告置若罔闻，过后不久他居然募集了1000多名工匠，大肆修筑别墅园亭，仿佛他不是一个违抗圣命的逃犯，而是一个衣锦还乡的朝廷大员，这不是在找死吗？
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